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来进入生命读经的第42和43篇。那我们圣经都预备好了吗？好了哈，感谢主。那我们就开始这样的进入哈。那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进入这个在这学期进入排聚会的这个实行里面，看到我们需要彼此问，互相答嘛。所以在我们的读经里面呢，我们一方面是进入圣经，一方面我们也要设计一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是因为你读生命读经，然后呢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希望能够供应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直接讲呢，的效果和大家这个彼此问互相讲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小孩是会设计问题的？我想知道你的小孩 会有问题，然后大家彼此问互相答的，举一下手有没有？让我了解一下。好，不多哈，好好好，有哈，大概，好，谢谢谢谢，大概只有七八个手啊。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学期上的那个排聚会实行，大家还是没有在排聚会中这个设计问题来彼此问互相答。那就是一般可能就是大家读然后彼此分享，那这样的分享啊印象会不深刻。我实在是这样说，因为 很重要，我们要彼此问互相答，不仅是叫我们众人印象深刻，也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彼此问互相答这个真理啊，是大家身体的丰富堆积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啊，就会帮助我们打在点上。但是要设计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哈。像你读完42篇和43篇呢，我就设计了三个问题。看看你们能不能回答。来，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出零后六章是五章的解释？这个问题好不好？你能不能答出来？如果你答出来，就代表你读懂了这段生命读经的。你可能抓了几个真理要点，但是这个问题呢，就要使你真的去思考，到底第六章，他讲了，他开头的时候讲了神的义嘛，对不对？讲到又讲到恩典，又讲到什么蒙拯，现在就可蒙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一直解释下去。这个道理有没有什么关系？他怎么说出五章？在前几周我们讲到这个，他讲到六章是五章的延续，有没有印象？但是这一篇讲到是六章是五章的解释，你要解释哦，还不是只是点出延续哦。你们讲得出来，这是解释。好，第二个问题，零后六章十一节啊，提到使徒的心是宽宏的，这和与神和好有什么关系？这个题目能不能答一答？如果你答出来，感谢主哦，代表你读懂了哦。那等一下我们也来帮助大家读哦。那第三个问题啊，为什么使徒要劝勉信徒？突然插进一句话，一段话，他从六章的十四节开始讲到，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一轭。为什么保罗讲到这段话？你看，讲，就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就的标题叫做和好执事的率直劝勉。但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呢？他到底为什么突然讲到这句话，这段话呢？两两彼此看看能不能答出多少，还是知不知道答案啦？你大概可以抓到答出一些答案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如果小孩中问了，有人问这个问题，你可以答出答案的，举手。不一定很长，简单简答也可以，有没有办法？大家都读过生命读经嘛？我问的都是生命读经的内容，就代表说我们进入生命读经，可能一点点点点进入，一段一段一段进入，但是我们不一定懂他在讲什么。那这三个问题啊，就把这两篇生命读经的最重要的重点启示出来。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但你如果会答就答出来了。好， 我们就 先把这个问题放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不好？我就带，所以啊，我设计好了，所以我这个带小牌的人，我就要带大家读圣经，然后这个带到一些重要的注解，好，讲到一些重要的点，使圣徒们我问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答。答多答少那是其次，但是大家要敢答，因为小牌最怕的就是，就期望有一个人可以一答就答到标准答案这样子，对不对？哦，那我的不标准，只是 就稍微解释一下，我就不敢答了。可是每个人可能听完了，哦，当读完这一段，每个人带都有不一样的认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所以这一段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讲到五章和六章嘛，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第五章的十八节，好不好？我们就来看哦。他这里讲到五章十八节，那里就讲到他借着使徒，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哦，又将这和好的职事赐给我们。所以保罗他们接受了这个和好的职事喽。那十九节就继续讲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哦，不将过犯算给他们，且将和好的话语托付给我们。所以就是说啊，这个是第一步的和好，我们之前讲过了，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第二呢，第二十节就讲到，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使，好像神劝我们，我们借我们劝你们一样。哦，我祈求你们要与神和好。哎，这是劝信徒要与神和好。所以有一个注解啊，在二十节的注二那里讲到，这是进一步的和好，说出人要完全与神和好有两步。第一步呢是罪人脱离罪与神和好。好，那第二步呢是怎么样呢？是我们这些活在天然理中、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要脱离肉体与神和好。所以这两步的和好，哦，所以这里讲到两个和好，两步的和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罪人，一个是活在天然里的信徒，他们需要与神和好。那和好呢，就带进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所以这一篇的生命读经开头的时候就讲到成为神的义，有没有印象？有读到哈，就讲到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成为神的义啊，哦，就讲到我们真的是与神和好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成为神的义了。好，这个就是前言一下哈，哦，所以在那里啊，看见和好呢，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就成为神的义，我们就完全被带回归神，成为神的义了。哦，但是呢，这是一个描述完了，但继续来讲，一方六章又继续，它是五章的继续嘛，但是又要解释第五章，那和好到底什么呢？所以在六章啊开头的时候讲到，而且，哦，你看而且有一个注解，有没有看到？这里而且就先说到它是一个接续，注意有没有看到？注意它是一个接续。那在这里啊，不只讲到是一个接续，还要讲到我们这个问题叫做解释嘛。所以讲到我们既与神同工，就不能徒受他的恩典。所以生命读经就有一段讲到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嘛，就讲到我们已经接受的恩典了，还不是只是那个，哦，这个我们需要这个需要神的恩典啊。他这个恩典最主要是讲到后面第二节讲到的，因为他说在蒙悦那时候我应许了你，在拯救日子我记住了你。看啊，现在是最可蒙悦那的时候，看啊，现在这是拯救的日子。好，所以我们看到啊，这里恩典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就是讲到的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所以一节的注释有没有看到？他把它找出来了，这些生命读经也有提到，神的恩典总是把我们带回归他，然后呢，照上下文，不徒受恩典，意思是不留在从神岔开的光景中，乃要被带回归神。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好呢？ 是因为我们被怎样岔开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恩典。我们不能够刚开始这个接受了恩典，我们不可以徒受这个恩典，我们需要怎样呢？被带回归他，带回归他就是与神和好。好，所以他在那里解释，哦，原来我享受这恩典，我接受这恩典，我不能够徒受这恩典，因为我需要怎样在各方面完全与神和好。哦，是不是这就是在六章就开始解释那个什么叫和好了呢？好，来继续，我们再看一下一个注解，到了这个有一个注解，就是六章二节的注二，就是拯救的日子。好，蒙悦纳的时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拯救日子啊。二节的注一和注二在那里讲到，就是我们与神和好，蒙他悦纳的时候。所以那里讲到可蒙悦纳是讲到什么？现在就是我们要与神和好的时候啦。所以他也解释那个什么，你要什么时候要与神和好？第二步和好啊，就是现在啦。保罗是不是在解释什么叫与神和好呢？哎，再继续讲到，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如果你要经过前面几篇，有讲到这个和好就是完全的得救，有没有印象？完全的得救，所以这个拯救还不是指着我们要脱离这个什么，从罪人要得走拯救救恩那个拯救，他的得救是什么？就是注二那里讲到的，是接续在五章末了所说的和好。哦，所以你就知道了，六章不只是接续啊，他更是在解释一件事。哎，我们受了这个恩典啊，我们需要怎样进一步与神和好。在这里用两个词叫做拯救，这个叫做可蒙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都是讲到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的与神和好。所以一节二节是不是六章的开头都在解释我们第二步的和好呢？好，所以刚刚问的那个题目有没有会不会回答了？好，等一下哈，最后十分钟大家要学习说说看哦。可以听得懂吗？这都是注解，生命读经你们都读过了，我只是现在稍微解释，因为开头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生命读经开头的时候就问了这个问题嘛，有没有印象？他说事实上六章是五章的解释，429页哈。那你他后面就开始解释了嘛，可是解释很多，可能我读完了一个点一个点，神的恩典说不要这个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可蒙悦纳的日子，读完了，哎，没有想到他是跟五章有关的，而且在那里解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哈。好，那再来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一节，好不好？十一节大家跟得上哦。十一节那里讲到保罗讲了那么多啊，就是要强调他们要进一步与神和好。但十一节就说，哥林多人啊，我的口向你们是张开的，我们的心是宽宏的，在我们自己里面啊，你们并不受限制，你们乃是限制在自己的心肠里。好，所以就着来说啊，保罗他是一个怎样，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但是相对来说哥林多信徒呢，他被限制在怎样，自己里面，自己的心肠里面。所以保罗怎么十三节怎么讲，他说你们也要怎样，就说我们是宽宏的嘛，你们不要受限制，就是也要是宽宏的，做同样的报答，我像对孩子说的。哦，所以保罗在这里啊讲到一个叫做宽宏，心要宽宏。哥林多人信徒他的心没有宽宏，他是限制在自己的心肠里面，所以保罗要叫他们也要宽宏。好，那这是说出什么意思啊？在这里啊就告诉我们心宽宏，他就讲到那心不宽宏的意思是什么啊，生命读经就告诉我们，就是一般狭窄的人嘛。好，这里就讲到狭窄。但是啊，这个狭窄啊，就讲到我们可能对很多事的时候啊，这里讲到就是说，不愿意赦免啊，不愿意忘记啊，常常人得罪我们啊， 我们就一直记得啊。但如果我们心宽宏的时候，我们也弟兄也讲到，我们不是放松的，我们宽宏什么事都无所谓。不，他讲到的宽宏是对人宽宏，人做错事，我们愿意宽宏他，对他们是宽宏的，不能够那么狭窄。因为我们若是狭窄啊，我们就觉得我不要跟他来往了，我可以跟他一起聚会，但是我不想跟他说话，就是这样子，就说是我们很狭窄。然后呢，他就说直到他要悔改认错为止，他不向我认错，我就不跟他说话。这是叫狭窄的标记，这就是一个启示出来什么是狭窄啊。狭窄是一个很强的标示，在这里啊，就说出我们狭窄，我们心没有宽宏。保罗就说你们要心宽宏，但是啊，我刚才问的问题就说，我们心宽宏跟刚才说的前面呢，他不是我又讲到那个解释嘛，跟和好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你看这段讲到的宽宏，是不是又在解释和好就能够使你们心宽宏？他又在解释咯。所以刚才我的第一题问题还没有答完哦，还在回答中哦。但是我又把第二题的点出来，因为宽宏这件事啊，是在我们和好。那问一下，是先宽宏还是先和好？先和好，然后呢，我的心才宽宏，对不对？好，好，那我来翻这个一方面说，我说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这里啊，很特别。我来给大家看哦，在这里啊，在生命读经432页，他说我们若要与神完全和好，完全得救，该有讲到的得救嘛，我们就需要怎样？心宽宏。那到底哪个先？到底哪个先？这句话感觉是心宽宏，对不对？那就是这句话。然后但是后面呢、也得到，你看哦，在434页最后一段，他说我们的心究竟有多宽宏，在于我们与神和好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就从你这段就知道，我们越心宽宏，我们就越与神和好，我们越与神和好，我们的心就越宽宏。所以如果你只打一个呢，不能说错啊，但是呢不够完整，你就知道哦，原来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与神和好，真的有的时候，我与神和好之后，看到圣徒们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哪一天我跟神关系不正确的时候，我看到都是问题，都是有难处，都是这个叫什么，不能够赦免，不能够忘记，所有的记忆好像都回来了，曾经得罪我们的，就说出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实在是需要宽宏，但主啊，我们能够宽宏和好，是因为主，我能够宽宏，是因为我更多与你和好。我更多与你和好，我和圣徒们就越能够有这个宽宏，所以这是和好的程度。好，第二题答完了，但是第一题还在继续，有没有发现？因为他还是在解释和好啊，对不对？就是要心宽宏这个词很重要，他都一直讲这个东西哦。好，那我相信很多的例子。那你看哦，那有的时候你带的时候就把这段带完了之后，你可以带圣徒们读11节的注一。好，那里讲到啊，使徒如此的全然成熟是一切，那他们就向着信徒是心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他就在那里讲到，使徒有宽宏的心，能容纳所有的信徒，不论他们的光景如何，使他们能够有张开的口，率直的向所有的信徒指出他们误入歧途的真实光景。但是这个指出啊，是要使他们这样被带回归神，与神和好，这需要这样的敞开而宽宏。有的时候啊，我们这
为了帮助那些什么误入歧途被岔开的信徒，我们的帅子有的时候没有宽宏的心，反而是伤害了圣徒，对不对？所以这个很不容易，所以需要有一个宽宏的心。好，那十三节的注意告诉哥林多人也要心宽宏，这个注解啊，十三节的注意，宽宏需要生命的长大和成熟，这是哥林多信徒所缺的，所以使徒啊在他们身上劳苦，要补足这个缺欠。啊，然后继续讲到，所以就讲到为什么解释了哈。照五章末了，接下来经文来看，因生命长大成熟而宽宏，相当于与神完全和好。哦，所以这个注解就跟你讲了六章怎么来解释，而且这里就讲到这两个啊，就是相当于啊，所以我们宽宏就等于完全，这与神完全的很好。使徒这样写是要完成他使信徒和好的职事，他们与神和好不过是在半路上，哦，因为他们得救了嘛，得救一面来说就是世人与神和好了，但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得救，哦，所以才在半路上。好，所以在这点上第二题答完了，啊，等一下大家也要试着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哦，好，第三个问题，哎，保罗啊，奇妙，讲来这个，讲到这个，你们要心宽宏之后，为什么在十四节开头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父一轭，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哎，想一想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就下面啪啪啪响了一段话。一直到就是来说到七章的一节。好，那我们要来讲了哈，要来帮大家解一下了。哎，我现在都讲生命读经的内容，但有些在注解里面，有些就用口头讲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十四节注一。好，十四节注一，这里讲到使徒说这话是基于十一节。向信徒的口是张开的，他的心是宽宏的，所以保罗能够这样子的帮助这些偏离的信徒要带回归神。刚才有没有印象？刚才读的那个注解，他们啊叫做什么？误入歧途，要把他们带回归神，所以他需要率直的说一件事：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他是基于十一节，他的心口是张开的，虽然很率直，但是他的心是宽宏的，是要接纳所有的信徒。哎，可能我们口是张开的，很率直，但心是狭窄的，那个说的时候就满了定罪。好，所以这个点上啊，他是根据十一节。好，这答了第一个哈，那后面就去讲，他讲了五个例子哦，五个例子，第一个。他就讲到啊，因为什么呢？义和不法有什么合伙？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光与黑暗有什么交通？哦，光和黑暗是没有交通的。第三个，基督对比列有什么和谐？哦，这个是没有和谐的。第四，信与信的同不信的有什么分别？哦，这个也是没有，这个是有这个不一样的哈。最后一个是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好，那你读完这个啊，就我们可以读一下十四节的注二。这里讲到不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两个不同的动物啊，在生命记那里讲到是不可以同父一轭的。信徒和不信的是不同的人，因为信徒神圣的性情和圣别的地位，他们不该跟。好，没关系，我自己读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我可能读一半就会稍微解释一下。不该跟不信者同父一轭，这不只该应用于信徒与不信者在这个婚姻还有事业上，也应该应用于他们各种亲密的关系上。哎，所以在这里啊，你就知道这五件事讲出来啊，就说到这些都没有不能够在一起的。 所以啊，我们信徒啊和不信的人，他是有分别的，甚至在婚姻上也好，在事业上就一起合伙做点生意上啊，甚至在一些很亲密的关系上，我们的交友上，所以有的时候交一些不信的朋友要小心，不是说我们不要交朋友，乃是我们真的是交这些朋友是盼望成为福音朋友，要把福音带给他们，要不然很多时候啊，我们交这些朋友的时候就把我们带离开，这里讲到的就是没有完全与神和好，不知不觉就被这些人所影响离开了。我想这段话是什么，是不是又在解释第五章了，和好的只是第二步。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啊，你们不信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是因为这些人会把你们带离误入歧途啊，要小心这件事。好，所以他插进这段话。好，然后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后面讲到，因为我们是活神的殿，就如这个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他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好，所以在这里啊，十六节注意就讲到神，这位神是怎样活的神啊，所以我们呢需要怎样呢，有份于他，做他的子民，我们要活他，经历他。所以我们不能够跟这些事物是有关联的，不能跟这个偶像是有关联的，要不然啊，我们没办法看见我们的生活是在这里活这位神，有份于他。好，那所以啊，第十七节和第十七节就有讲到，所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得以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叫做分别。好，所以在生命读经也有讲到分别就是什么，分别就是什么，就是和好啊。对，当然被外合，我要讲的是十七节注意，那里讲到就是与神和好，是不是他又在解释第五章了，有没有一直在解释那个与神和好到底什么。所以有人说你不能够与神和好，就着注解来说好像就是我有天然肉体嘛，但他后面就讲很实际了，包括我们与这些不信的同父异母的时候，我们就被带离了，我们就没有分别，就不能够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些不洁之物中分别出来。然后十八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子和女儿，这是全能者说的。但七章一节他继续讲到，所以亲爱的，我们既有这些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肉身和灵的一切玷污，敬畏神以成全圣别。好，所以这里又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成全圣别。好，所以在这里啊，五节的注五，有没有一节的注五，圣别就是从神以外一切事物中分别归于神。好，使我们那个完全的灵魂体完全的分别出来，圣别归神，这就是与神完全和好。有没有看到第六章是不是完全是在解释第五章那个什么叫做与神和好了，可不可以回答了。好， 那当然第三题就要告诉这个我刚才问的问题啊，可以再放出来了好不好。好，我差不多讲完了，大家可以清楚第六章在讲什么了吧，他在解释第五章。所以你看零后第六章乃是第五章的解释，有没有很有把握？我讲了三十分钟讲完，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讲多十分钟，给你们讲不讲的重点讲完了，因为我解释了蛮细的，但大家如果听得懂，其实重点讲十分钟是可以 OK 讲完的。那你讲的时候又讲到心宽宏与神和好有什么关系，其实是两方面的，我们越与神和好我们就心宽宏，我们越心宽宏就越与神和好。那为什么圣徒这些使徒啊劝勉信徒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一二？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劝勉？是因为他是口是张开的，他要率直的讲，
但他心是宽宏的，所以他在这根基上，十一节的根基上，他能够来讲这件事，要告诉他们，你们被岔开了，因为你们已经偏这个误入歧途了，我需要把你们拐回归神，与神和好，所以不信的不能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特别啊，这讲到说我们需要这样被分别出来，我们还需要这样成全圣别。所以在生命读经啊，最后有一句话哦，在43篇445页，他说啊，得拯救，有没有看到得拯救？该是二节讲到的啊，就神的恩典在第一节嘛啊，得拯救，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得拯救这二节就是分别哦，就是分别。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在第17节那里讲到分别。分别呢，就是圣别，就是7章的1节，圣别就是和好。所以呢，你抓到这几个词哦，二节，然后呢17节，还有7章的1节，这些都是讲到要完全与神和好。好，感谢主，答案是不是都在你们追求过的生命读经里面？好，那我今天就是比较用精简的方式跟大家讲，我们试试看好不好？你能够答多少？可能 小组同桌或是2233的、哦、把这三个问题你能够讲一讲、哦、说一说、哦、可能一人说一段，一人说一个答案都好，但我们就在小牌里面、啊、有人问这三个问题，看看回答一下，我们把这三个答案、啊、答出来，答多答少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来操练一下。
这里特别提到心要宽厚啊， 可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要跟神完